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大能的彰显，不是人力所能够成就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给我们一个做见证的命令，我们一起重温好吗？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日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罗省火焰布道会，我们必须传承这个使命，盼望透过使徒行传帮助我们将主耶稣的福音从蒙氏这个地方传到我们周遭的其他的 San Gabriel Valley 这个圣盖博谷的人，同时也传到加州还有美国不同的城市，也更远的地方也传到其他的国家。无论是讲普通话、讲国语、讲粤语，或者讲其他越南语、英语、西班牙语等等其他的语言，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今年六月到七月初，我们开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讲到的系列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以及门徒被圣灵充满后，这个全体他们所度过的所谓蜜月期，那个 honeymoon， 但是这个 honeymoon 这个时期，突然因着那些犹太的官长他们反对而终止。之后在七月份，我们就进入这个《使徒行传》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二部分，普世宣教的基础。在《使徒行传》第六到十一章这个作者路加解释向外邦人宣教的工作那些的基础，特别在第六章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发生提到有四个重要的人物第一寻道者斯提凡，然后呢第二布道家腓力，第三法利赛人扫罗，后来名保罗，然后第四百夫长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这四个人他们透过不同的方法，加上带哥尼流信主的彼得他们对教会那个扩展，教会的普世性增长这个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以上那些发生的事情是为了向外邦人那些非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这个立下这个基础。由这个安提亚教会开始，早期基督徒就展开他们向普世宣教的工作。但是在这之前，路加给我们看见两个所谓小插图这两个小插图成为一道桥梁，由这个使徒彼得带那个外邦人哥尼流信主那个事情，然后过渡到那个使徒保罗有系统的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记载。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小插图，重温一下。第一个小插图就记载这个教会如何向北往北这个扩展福音的工作。教会向北扩展是一群，其实很多都是没有这个名字的所谓无名的宣教士带来的结果。地点呢是安提亚，这个是叙利亚，这个安提亚，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也有参与在其中。福音为何往北扩展呢？都是因为斯提凡，他
他为了福音
他受难死了的缘故。我们看看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念经。那些应斯底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基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感谢主。看这个地图，这段经文刚才念，这个经文所记载的一些门徒他们四散的地方，就是那些地方在耶路撒冷或是那个犹太地的北面，那个腓尼基的地区，居比路岛，还有叙利亚的安提亚。路加他诉说福音，从这两个方向，这个方面向外来传，有两个方面：第一，地理性的；第二是文化方面的文化。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宣教的工作往北延展，越过犹太，还有越过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那个腓尼基地带区，也是今天的黎巴嫩以及去那个居比路岛，还有叙利亚的城市安提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宣教的工作其实超越犹太人，而普及于外邦人，那些不是犹太人。斯提反他虽然死了，但因着他死，因为他死，福音能够很这个迅速的这个扩展出去。感谢神。那第二个小的插图，讲到希律那个希律王抵挡拦阻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就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在前面第一到十一章里面，路加一直记录信徒归主的情况，比如五旬节那天有三千人信主，然后呢有撒玛利人信主，然后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大树的扫罗，就是保罗，外邦人的百户长哥尼流，最后在上一章在安提亚信主的各种人，看到他教会，看到福音扩展。就在这个时候，路加也记录到福音他受到这个希律王严重的拦阻，包括雅各被杀，还有彼得被捕。那希律尝试拦阻福音，他有没有成功？没有。不但没有成功，他而且得到一个悲惨的下场。希律因为他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神的使者立刻来惩罚他，由他就被虫所咬，就死了。我们看看希律王，虽然他在所谓这个穷最猛打信徒，捉拿那些还有这个迫害教会的领袖，尝试拦阻福音，看到希律他似乎这个占尽了上风，但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被击倒了，死了。因着希律不归荣耀给神，这个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大能就是这样的，胜过人敌对一些的计谋，并成就神自己的心意。在结束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路加在 24节加了一句，他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感谢赞美神。然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路加记载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特别记录了保罗他宣教的那些的事迹，也开始了使徒行传讲到的第三部分，向外邦人，现在是非犹太人传道的使徒。上星期这个潘传道的信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今天我们继续看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的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外邦人跟犹太这个律法之间的冲突。我们来看看这些是什么的问题，还有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在信仰上那些基本的问题。刚才我提到因为斯提凡这个事件而逃到那个安提亚的门徒，也向那些当地的希腊人传讲耶稣，结果呢，感谢主，很多希腊人那其他的种族的人都信了主，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由犹太人跟外邦人联合组织这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感谢主。一般人就称它为安提亚教会，教会一天比一天兴旺，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门徒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亚开始。后来神的灵感动安提亚教会的领袖，要他们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外地去宣教。他们经过禁食祷告，教会领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差派他们出去。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也成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向外拆船的宣教中心。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报这个第一次的旅行步道范围虽然不算是很广，但是呢也吸引了不少外邦人，那些非犹太人归主，并已成立了教会。接着他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有诉说神他那个福音的大能，神的引导，还有神向外邦人所施恩典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那个外邦人跟犹太律法之间的冲突。好，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1-12节，也谢谢基督弟兄刚才为我们读出。让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就是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规定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 知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原来有几个弟兄，他们大概来自那个法利赛教门的人，从犹太，从耶路撒冷到那个叙利亚的安提亚来，对会众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你站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教会初期的时候，一般犹太人信徒仍然严守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遵循犹太教的那些规矩。他们当中有些人更认为遵守律法乃是人在神面前得蒙拯救的先决条件，所以坚持外邦人的信徒也必须同样的遵守律法，接受割礼，才能够接纳成为教会的一员。他们为律法大发热心，要把他们的观念也强硬的灌输给外邦人的信徒，叫他们也成为所谓犹太化的基督徒。若不按这个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样的教训跟神新约的福音真理完全相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人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不是凭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来称义。凡是这个基督借着律法称义的乃是什么呢？乃是废掉神的恩典哦，不能够。如果这样的话，就叫基督耶稣的死突然无益。信徒如果把自己置于这个律法之外之下，就是放弃基督里面的自由，再回到律法，成为律法的奴仆。这是个非常严肃、这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安提阿教会里面有许多外邦人的信徒，他们到底是否能够得救呢？保罗跟巴拿巴就为这个事情、这个真理，跟那些的法利赛那些教派那些弟兄一起来争论。教会为了要平息这个争论，并对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取得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叫保罗跟巴拿巴还有那些几位引起争论的几个人一同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还有长老，和他们一起来开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会议，一般被称为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这次的会议影响了非犹太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简单说，如果没有这次的耶路撒冷会议，也许非犹太人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又过上一个犹太式的生活。我们看这段经文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所谓的基督教，因为福音是在犹太社群中先被犹太人他们接受， 犹太人信的福音还是在犹太这个犹太信徒的当中。犹太教并不是一个不是由这个固定信仰标记的宗教。当时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当中存着许多不同的派系的犹太信仰，信仰中有一些教义相同，但是呢细节上却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会议当中，彼得、巴拿巴、保罗还有雅各都先后做见证，证明神确实赐下圣灵给没有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人，显然神已经接纳了他们，赐教恩给他们的。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坚持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经过一番的争论之后，雅各就提出会议的结论，在这个书上这个19跟20节，这里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误会和奸淫，并累死的牲畜和血。雅各的他的定案成了大会的决议，凡信靠基督的外邦人，那些信徒，他们不需要另外做任何其他的一些的事项作为得救，就可以跟犹太人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一起有团契。后来他们就因为这个决定，就有一个产生一个所谓真理的原则，又跟这个带回去跟那些外邦原信徒的教会跟他们分享。主要这个里面讲到，主要真理的原则已经确认了。真理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得救是基于耶稣的恩典，而不是因为守律法或者行那个割礼。但是生活实行上仍然需要注意一些的事情。在外邦教会、外邦各教会所在的城市里面都有犹太人住的地方，在会堂里面他们也同时也诵读这个摩西的律法，也必有这个犹太信徒在外邦城的教会里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自幼从小以来成长，他们的背景都是遵守食物洁净的条例，他们不跟这个外邦人有什么的来往。虽然外邦人信徒他们不需要受这个割礼，不需要守这个礼仪洁净一些的条例，但是为了犹太弟兄姐妹他们的良心的软弱，只有在这个不违背福音真理的大原则之下，外邦人信徒应当尊重犹太弟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大会根据雅各这个定案决议定制这个生活的守则，给那些外邦人作为一个这个指南。这个生活的守则的内容有四方面。第一，他们四方面的禁戒不能够。第一，就这个祭偶像的物，他们不能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第二方面，关于血，不能吃血。有第三方面，累死的牲畜，因为他们肉中也带血。有第四方面，奸淫。外邦人他们有这个放荡这个恶俗，所以他们需要注意。所以这四项这个禁戒，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都特别在利未记17跟18章里面有很有清楚的记载。 自古以来犹太人都需要遵守的，外邦人社会，但是外邦人社会他们的道德比较松，这个松散，这个拜偶像与这个奸淫事情常常发生，需要提醒信徒不能沾染这个恶俗，不可以吃这个血的条例。其实这个不能吃血的这个条例在那个挪亚之月就已经明明的清楚定了。犹太人认为普世的人都应该遵守，总而言之外邦人信徒要遵守这四方面四项这个礼仪这个洁净条例，因为外邦的社会环境邪恶。另外这样的话他们这样做借着尊重犹太弟兄他们的良心，而且避免犹太人误会外邦人基督徒，影响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些关于可能这四方面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问题，就今天时间问题不跟你们讲解，但是呢有机会我们在主日学个人这个一起的面谈的话，我们可以谈谈，因为究竟这个时代可以吃邪吗？这个好，这个我们继续来看。使徒与跟长老他们决意写信给中外邦教会，告诉他们不要遵守法利赛教派那些的严谨的那些的规矩规条，因为这些只是那个犹太人的文化，而不是救恩。我也重复一次，因为那些只是犹太人的文化，而不是救恩。然而拣选犹大跟这个希拉为代表，他们跟着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要回到那个安提亚教会里面来说明这个书信用的语言所写的，就是用爱心的话语，爱心讲出这个福音的真理。他没有用什么的命令的口吻，只是热诚的安慰之言。所以安提亚教会众人他们听了接受了，他们都皆大欢喜感谢主。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的义人，上帝应许他要赐给他子孙，好像海边那些人那些沙，好像那个天空上面的星星那么多。整个圣经的旧约都记载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感谢神，他让我们看到像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个重要性，要显明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这个会议当中，因信称义的真理就阐明出来。感谢主，原来要信耶稣的外邦人，其实包括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开始这个宣告救恩要临到万民。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讲，我们一起念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主耶稣基督他教导门徒去传福音，信而要接受洗礼的人必然得救。我们本来是罪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就替我们赎罪。我们信靠他，我们就罪得到赦免。当我们悔改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 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如果你有感动要信主，或者是想深入的去认识福音的话，我欢迎你在聚会之后可以找潘传道、洪传道或者找我，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做见证的命令，他说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必须传承这个使命，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早期的教会门徒他们那种火热的心，从蒙氏 Montreal Park 传到周围这个 San Gabriel Valley 的人，同时也传到其他的城市，给那些的不但这个讲这个普通话、国语、粤语、英语不同语言的那些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福音的对象。 Peter Wagner 他告诉我们说，教会职堂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他说教会职堂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甚至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教会职堂是我们这个播道会这意向，而我们正在筹划在这个地方，在 San Gabriel Valley 来职堂。今天你都已经拿到这个职堂施工小组为你们准备这一份的 colorful 的通信，收到这个里面，这个是第一期这个通信，是关于职堂的，里面有一些文章我写关于教会为什么要职堂，也里面有包括写关于教会职堂的意向，我们应该是一所有使命感的教会，一所多元种族的教会，还有一所倍增门徒的教会。通信里面也列出食堂的那个进程，把过去五年食堂这个纳入成为我们教会这个意向之一等等，然后也把这个今年到年底还有明年2020年我们教会这个食堂的时间表也跟大家分享，都在里面，也包括一些的常见的问题跟解答。然后呢，这里面也包括我们几个月前我们做一个问卷，一个食堂的问卷的调查，一些的结果都在里面。盼望弟兄姐妹们，你们一起来看，也包括一些的食堂参考的书。帮弟兄姐妹花时间去看，更加明白教会为什么职堂，看到也明白教会职堂的意向。然后呢，然后请注意了，然后在十月第一个星期天，十月六号在这个崇拜之后呢，我们会为了国语堂准备一个公开的咨询会town hall meeting，就在那个主学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应该是在这里所以盼望10月6号聚会完了结束了就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职堂的进程，还有回应一些对职堂一些的提问，我们希望能够弟兄姐妹更加了解，跟我们同步一起寻求神给我们的照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不 们不能够把救恩据为己有，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动荡的世界，许多的人都落在一个无奈的环境，那种的心情，他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一起来仰望主，因为他人坐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人人坐在宝座上，他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所有的答案，他正坐在这个宝座，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一起站起来站回应时，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惠，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我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我到永永。
亲爱的朋友们，原来要信耶稣的外邦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不需要成为犹太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也宣告救恩要临到万民，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也主耶稣基督的恩。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使徒行传向我们讲话，为着早期教会的门徒，他们忠心传讲主的福音，献上了莫大的感恩。主啊，我们看到原来你的国度扩展，有时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拦阻，但是神啊，你的大能胜过人敌对的一些的计谋，并成就主啊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无论在苦难，无论在这个穷乏的环境，或是在安逸富足的环境，都必须有忠心来传扬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特别我们处身在安逸富足的环境里面， 助我们，继续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本不安也因着信念，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行为，都是神你所赐的。主，谢谢你，盼望你继续的带领着我们，愿意我们继续忠心来服侍你，因为主啊，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忠心来服侍敬拜我们的神。